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这是一段最广为人知的经文，而且这一段经文所教导的也是对所有人来说最实际啊，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人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得享安息。今天的人都觉得累，觉得卷，觉得压力山大，所以谁不需要和渴望进入安息呢？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来引导我们，您的灵引导我们，向我们解开您的话语，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愿意听，不仅听而且能够明白，不仅明白而且愿意顺服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借着信而顺服，可以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得到真正的长进。主，我们仰望您，掌管并且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关于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第二，为什么说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第三，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第四，如何得享安息？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主耶稣的时代，劳苦担重担的人至少包括四类人。第一类，就是生活艰辛，为生存而竭力挣扎的普通百姓，例如农夫、牧羊人、渔夫等等等等。这一类人可能是最大多数的，他们在经济上贫穷，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力可言，他们既被本国的权贵剥削，又被殖民政权压迫，所以他们深深的渴望解放，渴望啊生活的重担可以减轻。但是他们所相信的拯救啊，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很多人相信的拯救，其实是通过奋锐党式的暗杀，或者啊是通过跟随一位骑马拿剑的王，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啊，并且在新世界里坐在王的左右。第二类人是对罪敏感，渴望与神和好的人。圣经记载，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传道。他传的是什么道呢？他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也传的是这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就是叫人认罪悔改的道。圣经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由此可见，那个时候很多的犹太人是对罪敏感啊，是渴望被神赦免，渴望与神和好的。而在罪的意识方面啊，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欠缺的啊，甚至中国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啊。尤其今天的城市基督徒，可能我们啊最关注的就是在生活上被神祝福啊，或者是渴望啊找到灵性提升的秘诀。但是对自己的罪以及罪的影响却认识不深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理直气壮却不容易谦卑低头。第三类人是渴望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人。三卷对观福音都记载了少年财主来问耶稣如何承受永生的故事。马太福音说这个人是个财主，而路加福音说他是个官。也许这个人既是财主又是官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成功人士他或者有钱或者有权或者既有钱又有权但是他仍然有问题就是他渴望永生，或者说渴望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渴望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人的天性所以这个世界上不乏成功人士放弃荣华富贵出家的例子也有很多成功人士喜欢大谈哲学和宗教的问题这样的人其实并不都是在装 啊，装的有水平啊，有灵性啊，而是啊，就是其实很多人还是啊真诚的啊，因为啊他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都满足后啊，就显出他们还有精神和灵性方面的需要。虽然很多成功人士自以为在属灵的问题上他们也很懂啊，但是也有很多真正深刻的人会发现啊自己其实并不真懂啊，就好像这位少年财主啊，被主耶稣智慧的话语打破了他的自以为是之后，他就陷入了忧愁啊。这也说明这位财主对属灵问题他是真诚的啊，他不是来试探耶稣啊，而是啊真诚的来求教啊，所以他才会啊被打动啊，他才会感到忧愁啊。对人来说啊，灵性上的这种不满足啊也是重担啊，也会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啊，使人没有喜乐，不得安息。那么还有第四种人啊，第四类人就是被疾病折磨的人啊，疾病也是常见的人生重担啊。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啊，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生病的啊，或者被鬼附的啊，他们来找耶稣啊，是寻求这方面的释放和解脱啊，所以这也是啊人生的重担之一。所以从以上这四类人来看啊，人生的劳苦重担啊包括什么呢啊，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啊，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啊，不仅有身体层面的，也有心灵层面的。而今天啊，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啊，外卖小哥是啊，996的工程师是焦虑的家长是，厌学的孩子是啊，被各种有害的瘾所捆绑的人士啊，外在成功但是内心却极度空虚的人也是。所以主耶稣是向谁发出了呼召啊，向谁敞开了他的怀抱呢？是向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得安息。第二个问题啊，为什么说主的轭是容易的啊，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啊？第一啊，对那些对罪敏感的人来说啊，法利赛人所指引的道路是律法主义啊，是靠行为赚取功德啊，但是对于清醒和诚实的人来说啊，这条路根本行不通啊，因为即使付上全部的努力，仍然不能够使良心啊真正的得到平安。马丁路德就是啊这样一个清醒和诚实的人啊，他在做修士的时候啊，一丝不苟地履行各样的宗教义务啊，尝试各种啊他以为可以积累功德的善行啊，例如啊朝圣啊，禁食啊，很长时间不睡觉啊，长时间祷告啊，甚至鞭打自己啊，他都尝试过。对，虽然在啊他在这些方面啊的努力啊远超过一般的人啊，他是对信仰很认真的人啊，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啊，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是远超过一般的人啊，但是他仍然能够啊清醒的意识到啊自己并不能够100%的圣洁啊，100%的完全。马丁路德也曾经啊对主耶稣有误解啊，他曾经认为啊主耶稣是严厉的审判官啊，可能天主教啊在这方面对耶稣的形象也是这样的一个传递啊。那因为这个缘故啊，马丁路德越看到自己的不完全，他越感到啊上帝的不满甚至愤怒，以至于他的心灵不能够安息，反而越来越沉重。而当马丁路德被圣灵光照啊，认识到主耶稣不是严厉的审判官啊，而是慈悲怜悯的救主，他来不是定人的罪啊，而是替罪人偿还一切的罪债，而罪人所要做的啊，就是相信和接受基督所做成的，而不用自己去完成上帝那崇高啊，绝对崇高无法企及的要求啊。当马丁路德看到这个真理时啊，他的心灵才真正得到了释放和安息啊，因为那靠自己行为和功德的轭是不可承受的沉重啊，但是凭着信心接受基督之功的担子却是荣耀和轻省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 对于渴望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人来说，也同样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通过行为博取上帝的青睐，一条是相信神已经爱了我，以至于生出对神的爱和感恩。靠行为博取神的青睐的人，没有安全感，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呢，就觉得和神的关系也挺好，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不完美，或者看到别人比自己行为更好时，他们就会怀疑自己和神的关系，因为他们以为神的爱是只给好学生的。而相信神已经爱了自己的人，他们和神的关系没有拦阻和隔阂，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好行为，但是他们的好行为是在爱的激励下自然的反应，这就好像一个孩子，以为必须考100分，才配得父母的爱，以至于他学习，是苦哈哈的学，而且是在随时可能被父母抛弃或者否定的这种恐惧当中吃这个苦，而另一个孩子呢，却是在被爱和接纳的心态下去自由的探索和求知，也许学习仍然在身体上是辛苦的，但在心灵上他是自由的，他是没有恐惧没有重担的，所以这两种努力，我们看哪一种是更轻省的，哪一种的恶，是更容易的。电影，这个烈火战车，也反映了这两种努力的差别，一个运动员，就是那个犹太人，他是用努力赚取别人的尊敬。还有另外一个运动员，就是那个苏格兰人，那个苏格兰牧师，是以努力，回应神的爱和恩赐。前一种的努力是在恐惧的威胁下的努力，而后一种的努力是在爱的激励下的努力，那么这两种努力，哪一种的担子更轻省呢？第三，对于被疾病折磨的人来说，主耶稣所指出的蒙恩之道，更是轻省的，因为他要人，就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得医治，甚至你都不摸衣裳穗子，而是向他呼求，就被怜悯，但是拜偶像的人却相信，如果你不能够烧头一炷香，你不能够起得比别人更早，你不能够花比别人更多的香火钱，你不能够到某一个特殊的地方去朝拜，或者你没有搞清楚这个主管不同业务的神是谁，你也没拜对，那么你的祈求就不能够灵验。偶像崇拜，怂恿人花大价钱购买神的保佑，但是主耶稣所指示的道路，却是只要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摸他的衣裳穗子，甚至只向他呼求，就能够得到神的回应，所以比起那些繁琐的迷信，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敛财的方式，主的恶难道不是无比的容易和轻省吗？第四，对于生活艰辛的人来说，主的担子更是轻省容易的，我在前面那一个部分是把这个生活艰辛是放在第一点讲，而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我是把这个生活艰辛的人，这种情况是放在最后一点来讲，因为这种类型的劳苦是最普遍的，是最符合我们今天多数人的情况，所以我放在最后讲，那今天的人，普遍感到累和卷，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不仅成年人如此，就是小孩子，也如此，但是我们想一想，比起主耶稣时代的那个老百姓，比起主耶稣时代的那个犹太人，生活同样很艰辛的犹太人，但其实情况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今天的人，和古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好像看上去都同样的累，同样的生活艰辛，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主耶稣时代的人是真的穷到毫无保障，是真的穷到，匮乏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程度， 啊，但是今天焦虑的人，今天觉得累、觉得卷的人，谁是穷到这个程度？啊，可能真正穷到这个程度的人，倒不一定那么焦虑，啊，反而没有衣食之忧的人，却更加焦虑。啊，为什么？啊，因为今天世人的焦虑，啊，其实不是来自于生存，啊，不是来自于吃不饱、穿不暖，啊，而是来自啊不满足于仅仅吃饱穿暖，啊，是来自于对更优渥生活的向往，啊，或者是来自啊失去优渥生活的恐惧。所以，为什么啊中产啊肯那么的付代价的啊这个鸡娃啊那么的啊施加压力啊，包括投入啊这个很多很多的这种钱啊人力物力财力，为什么？啊，因为害怕下一代阶层跌落，而不是真的认为啊会有吃不上饭的那一天。其实圣经啊对世人的啊焦虑的分析是很清楚的。保罗说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但是今天的人，包括基督徒，谁听得进去这句话？所以焦虑的人啊，其实都是保罗说的啊，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啊，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啊。所以焦虑的人啊，今天焦虑的人，其实啊，都是贪心的人。此外啊，焦虑还来自和别人比较，啊，是在乎人的眼光，啊，过于在乎神的眼光，而这背后其实也是人的私欲。所以啊，我们如果只抱怨制度不公平，啊，你只想方设法改革，啊，甚至革命，啊，其实和主耶稣时代那些愤锐党，啊，那些大卫党没有区别，啊，其实骨子里仍然是向往坐在王的左右，啊，是向往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啊，而不是真的向往天国和敬虔。所以，为什么说主的啊轭是容易的啊，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主的轭是上帝的天召，啊，主的担子是神圣的使命，啊，并且主所在乎的是天父如何看待他的人生和他的工作。啊，而不是世人按照世界的标准如何衡量他，啊，这就是主耶稣的担子和主耶稣的轭，啊，谁愿意担这样的担子呢？保罗愿意担，啊，谁愿意负这样的轭呢？彼得愿意负，啊，所以保罗和彼得啊，可能不如我们啊有些弟兄姊妹啊有钱，啊，其实他们可能比起这个钱财产业上，不如我们啊当中的很多人啊，但是我们认为啊，他们的人生更苦呢，还是我们的人生更苦呢？啊，是他们的担子更重呢，还是我们的担子更重呢？啊，是他们啊更自由啊又能够享受安息，还是我们更自由和更有安息呢？所以，我们承认不承认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主的轭是容易的？为什么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啊，因为主啊是要讨神的喜悦，是顺服上帝的呼召，是只在乎上帝的评价。为什么我们的担子啊是沉重的啊，是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的呢？因为我们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肉体筹算啊，我们是活在别人的和世界的眼光之中的，所以我们觉得无比的沉重。所以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不难理解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选择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其实无非就是三条啊：第一，为了地上优渥的生活劳苦；第二，选择躺平；啊，第三，为主劳苦。啊，其实第一种选择和第二种选择本质上没有区别，啊，是一样的，啊，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活 和为了自己和为了自己活，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啊，一个积极努力，一个躺平，但是本质都是为了自己啊，都是出于自己啊。那为了地上的事劳苦的人啊，其实没有资格批评躺平的人啊。凭什么追求结婚、生孩子、买车、买房啊的人生啊，就比无欲无求、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生更有价值呢？啊，其实没有这个道理。其实这两种选择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活，也都是为了自己活，都没有什么神圣可言。而且这两种选择也都不轻松。被私欲驱动的人生固然不轻松，不是为主而活的躺平也不可能真正的安息。所以真正的出路是什么？真正的出路只有第三条。真正的出路只在于效法主负他的轭担他的担子就是不再按着世界的标准活不是为了今生的荣华富贵活，而是真的为了神的呼召活，为了荣耀神而活。第三个问题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柔和谦卑的意思很多但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柔和，也就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柔和谦卑的核心的意思就是顺服神。所以真正的柔和谦卑不是表面温柔不是说话不大声也不是不和人争吵但是骨子里却听不进任何的声音也绝不改变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人不是柔和谦卑的人。上周白牧分享也提到了顺服提到了军人服从命令意思是你不用想太多，你就听话所以有人以为我们主张盲从，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们牧师之所以这样讲实在是因为看到不少的基督徒的自我是太过强大了虽然他们来找牧师咨询但是明显他们一点也不准备听任何的建议他们只想听到符合自己观点和感受的话却听不进任何和他们的想法不同的意思，哪怕那些建议是出自很多牧师的口是明显就是圣经的教导，他们也听不进去。所以我们着急我们着急的是我们着急的这个不是基督徒知道的不够多我们着急的是基督徒太不柔和谦卑了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听甚至哪怕试一试看看神的话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心态都没有而是坚决的固执己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被柔和谦卑的假象欺骗。你积极的聚会读经祷告等等等等这些看上去虔诚的表现都不代表柔和谦卑。唯有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愿意顺服神的意思才是真正的柔和谦卑。你哪怕去试一试有这样的行动和这个心思也算不太差。但是很多人连这样试一试的尝一尝的这样的这个意愿和努力都没有。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的问题。第四如何得享安息其实我讲到这儿答案大家应该很清楚了。而且这个答案就在圣经当中就是29节所说的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什么是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的样式本质就是顺服天父的意思，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就是顺服具体而言就是第一，按着神的心意设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使命我们应当随时的反省我们自己的人生愿望也好，选择也好，真的具有神圣性吗真的和神的荣耀有关吗？或者说你是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去选择去做吗？ 如果我们想不清楚这个问题啊，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简易的分辨的方法啊，就是如果我们心里充满焦虑啊，有恐惧啊，或者嫉妒啊，那么就说明啊，你所想所做的啊，恐怕并不是出于神啊，恐怕啊是和神没有关系的啊，恐怕是出于你的肉体的。其次啊，即使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神啊，我们要学习不执着于自己的意思啊，更不把结果抓在自己手里啊。上帝让施洗约翰退场，他就甘心的接受。圣灵阻止保罗去亚细亚，保罗也乐意顺服啊。真正的顺服不是打着上帝的旗号自行其事，而是在自己的愿望落空时却不气馁啊，是在神的带领和自己的计划不同时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顺服神啊。这个是啊，这个就是啊主的样式啊。所以我们效法主的样式就是效法主的顺服。今天我所选择的啊回应诗歌是61首当我与主同行啊，其中唱到啊，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心，信而顺服者主肯同行，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而顺服。我想啊，这段歌词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教训，也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应用。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使我们都成为他顺命的儿女。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您，我们再次向您祷告，我们求您将我们彻底降服，求你破碎我们一切的自我和顽梗，求您将柔和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美，求你吸引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样式。圣灵，我们仰望你，求你大大的感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突破啊，我们信心的软弱啊，帮助我们真的体验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啊，以至于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顺服神。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仰望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